责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据报也在对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进行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将宣布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预计将收紧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开放政策。
医生透露，遭受枪击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伤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危急之中。
中国时间6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今天宣布要收紧前总统奥巴马对古巴所实行的开放政策，范围涵盖公民旅行和两国的经贸往来。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带来进一步的报道。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川普总统是在星期五下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地区宣布将部分收紧前任总统奥巴马对古巴实行的开放政策。川普总统之前早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要推翻奥巴马政府一系列缓解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措施的行政命令。那么新政策呢，是收紧了美国人前往古巴旅行的限制。此前的规定是允许个人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赴古巴旅游，但是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讲话中表示要撤销此前所有放松的旅行规定。此外，他还要求限制美国和古巴军队联合企业进行生意往来，尤其是禁止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与古巴军队和情报部门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will very strongly restrict American.
我们会严格限制美元流入古巴的军队、安全和情报领域。这些部门对于卡斯特罗政权至关重要，他们会遭到严格的限制。
We will enforce.
我们会实施对游客的禁令。我们会实施贸易禁令。我们会采取具体措施，保证投资到达古巴人民的手中，让他们发展私营企业，并且开始建立古巴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的美好的未来。
So they can open private businesses and begin to build their country's great, great future, a country of great potential.
那么针对游客的限制呢，预计将对古巴的小企业主造成负面影响，而贸易方面的限制也将对古巴的经济产生影响，因为上文提到的古巴军队的联合企业是控制了超过一半的古巴经济。最后呢，川普总统也谴责了古巴政府侵犯人权，包括在国内打击异见分子，而在国际上干涉他国的事务。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Castro regime has shipped arms to North Korea.
卡斯特罗政权给朝鲜提供武器，加剧了委内瑞拉的冲突，囚禁无辜者，还有着杀害警察的恶棍、劫持人质的匪徒以及恐怖分子。这个政权还支持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以及遍布全球的剥削行为。这就是卡斯特罗政权的本质。我的政府不会回避它、原谅它或者是粉饰它。我们也永远不会视而不见。我们知道现状如何，我们也记得曾经发生的事。
尽管川普总统推出了这些限制，但是古巴和美国仍然将保持外交关系，两国的大使馆也依然开放，而在美国进口的古巴商品方面也不设限制。此外，虽然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宣布了对古巴的限制，美国官员们在周四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一行政令将触发一个为期30天的程序，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将在此期间开始起草新的规定，但是在该程序完成之前，这些政策变化不会生效。白宫此前也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古巴政府能够实施他们几年前口头上承诺进行的改革，也希望这些限制将促使古巴政府采取措施，允许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以及进行其他的改革。一些政界人士和专家都表达了对这些新举措的担忧。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本·罗德斯星期四就严厉地批评了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新政策。他还在推特上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收紧对古巴的开放政策，则可能会将古巴推向中国和俄罗斯。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遭枪击受伤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卡利斯为我们所有人挡了子弹。斯卡利斯目前正在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说，斯卡利斯伤情严重，但有所好转。医生已经给他做了多次手术，医院表示斯卡利斯还需要再做几次手术。川普还说，正因为斯卡利斯承受的巨大痛苦，美国也许将会变得更加紧密和团结。
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们在华盛顿国民公园星期四举办年度国会棒球赛。就在一天前，一名曾经发布了反川普言论的持枪者朝正在为慈善活动演练的共和党人开了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带来详细报道。
今晚没有政治纷争，民主党和共和党间的分歧在棒球场上被抛到脑后。在开赛的几个小时前，友谊赛的双方为受伤的史蒂夫·斯卡利斯议员以及另外四人祈祷。
Steve Scalise, this hat's for you.
祈祷结束后，与斯卡利斯职位相同的民主党党鞭表示，这个比赛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
你看到了一种坚定的决心，暴力行为无法阻止我们和民众继续各自的生活。
Continue with their lives.
严密的安保工作没能阻挡粉丝们挤进体育场，向与他们一同工作的议员们表达支持，现场观众人数创了纪录。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分歧，我们在国会山上最终还是一个大家庭。
许多人身穿紫金两色相间的服装，这是斯卡利斯家乡球队的颜色。
大家今天都来到这里是很好的一件事，都是好人，希望美好的意愿能够战胜坏的。最近已经发生了不少坏事。
尽管政治辩论场上纷争不断，华盛顿这个存在了数十年的传统总是能让国会山上的议员们再次团结起来。
这里有一群中年男女们正在摩拳擦掌的想要尽自己所能，这的确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尽管这场比赛带给了我们许多希望，桑福德怀疑这次枪击案会否成为一个转折点。
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我们必须能够激烈的与彼此互动，比如我100%的反对你的观点，但并不讨厌你这个人。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民公园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继续对星期三发生针对国会议员的枪击事件进行调查，凶手证实是66岁的詹姆斯·霍奇金森。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来到霍奇金森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家乡贝尔维尔，了解更多的情况。
霍奇金森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唐纳德·川普的憎恨，他3月份在脸书上称川普总统是叛国者，他并贴文说消灭川普与其同党的时间到了。几天后，霍奇金森驱车来到华盛顿郊区，星期三便用枪瞄准了共和党国会议员。霍奇金森今年66岁，他在议员们练习棒球的场地开枪，击伤了一名国会议员、一名警察和另外两人，然后被美国国会警察击毙。他当时使用的枪支是一支.30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和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霍奇金森的妻子苏·霍奇金森在枪击事件后首次对媒体表示，丈夫3月份离开他们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家以后，她就没见过丈夫。
他说是去华盛顿特区，说要解决税务问题。
霍奇金森最爱谈论的就是税务问题，他连续几年对税务问题表示抗议，向当地一家报纸不断投递评论文章，呼吁向富人多征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帖文言辞愈发激烈，充满愤怒。可是苏·霍奇金森表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丈夫会采用暴力手段。
我没法相信他干出这种事。
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尔有大片的玉米地，狩猎很普遍。霍奇金森前往首都华盛顿前几天，一位邻居要求警察保护，以免受霍奇金森和他的枪支威胁。
他从农舍后面走了出来。
霍奇金森的邻居比尔·舒姆勒菲尔和卡门·舒姆勒菲尔正在门前与孙子们玩耍。
我们听到了枪声，枪声在这里不算稀奇，可离我们这么近又这么响。
比尔·舒姆勒菲尔看见霍奇金森在玉米地里不断用步枪射击。
我说别打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后院，而且树的另一侧还有房子。
当地警察对美国之音说，霍奇金森拥有合法的州持枪证，所以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们只是建议最好在射击靶场打枪，不要在自家后院开枪。当地警察了解霍奇金森，对他的刑事记录所进行的查看显示，他曾被控犯有醉驾、超速和逃离警察追击等罪名。史蒂文金是当地两家枪店的业主，其中一家就在贝尔维尔。记者带着霍奇金森的犯罪记录来到了枪店， 史蒂文说，霍奇金森不是他的客户，他也没见过霍奇金森。记者还是要问，一个有如此犯罪记录的人是怎么买到枪支的？
那些法律和犯罪记录没有一条能阻止他购买枪支，所有记录都说已经结案了，或者控罪被取消了。
史蒂文说，伊利诺伊州的枪支管理法律十分严格，每次购枪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和州政府的双重背景检查，顾客要先有枪主身份证才能去买枪，购枪时必须等待3天才能把枪带回家。
很清楚，这个家伙在脸书上写他对事情不满，他要改变某些事情。事后想想，这些都很可疑，为什么没人举报呢？
霍奇金森死前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市睡在汽车里，到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洗澡。他的愤怒首先是通过文字宣泄，最后变成行凶伤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报道。
正在调查川普总统是否试图妨碍司法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可能同时在调查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穆勒正在调查库什纳的金融交易情况。库什纳的律师表示，他将与调查人员合作。川普总统星期五再次使用推特抨击有关特别检察官对他妨碍司法指称进行调查的报道。
而与此同时，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发言人比特·卡尔星期五表示，穆勒的律师团队已经扩大到13人，而且还准备再增加几位。曾经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穆勒是5月17日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的。上任后，他组建起一个由律师、调查员和检察官组成的能力强大的团队。团队成员具有从金融欺诈到宪法法律多方面的深厚的专业能力。穆勒的发言人卡尔说，调查团队虽然尚未组建完毕，但已经开始调查和约谈。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今天他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了首场公开演说。有关今天演说的情况和内容，下面我们立刻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情况。李华。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加州圣迭戈的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会场的所在地。那么刚刚大概在2个多小时之前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发表了他在访美之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首场的这个演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平时呢是一个相当宽广的这个棒球场，那么现场现在摆满了许多的这个白色的座椅，现场大约可以容纳25000名的观众。那么今天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演讲上呢，可以用座无虚席来形容。那么除了这个白色椅子上面的这个观众之外呢，我看到场边是还有许多的民众呢，是选择站聆听这个达赖喇嘛的演讲。那么今天演讲的主题呢是这个拥抱我们世界的多元之美。那达赖喇嘛也提到说，这个世界上现在有70亿人，不只是每个人不同，每个种族还有每个国家之间都有许多的这个多元还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也谈到说，不过回归到人的本质呢，每一个人他所追求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快乐和平的人生，并且也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够享有同样的这样的幸福。那么达赖喇嘛也提到说，如果是以这样的这个出发点来考量人的话呢，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因此他鼓励呢大家用爱和包容的心态来接受还有去体会这个不同，每个人还有每个种族之间的不同和差异。那么达赖喇嘛他也提到说，这个用尖酸还有这个尖锐的语言来相互攻击呢，其实是凸显了这个人的这个心胸的狭窄，因此他也说，心胸狭窄导致的后果就是让人变得孤单和寂寞。那么他也提到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孤单的人，那么你就可以继续用这个尖锐的语言来和其他人沟通。不过他说呢，人呢基本上还是社交的动物，是需要朋友的，因此他也说，这个使用这个尖锐的语言和别人沟通是相当对自己不利的。那么达赖喇嘛也提到说，他认为21世纪是一个沟通的世纪，是用沟通和对话来解决分歧的世纪，因此他也谈到说，这个他希望后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现在这个执政的人呢，都能够用这样的 心态来解决面目前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演讲之前呢，其实达赖喇嘛还举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这个大约长达半个小时的记者会，和一些记者来进行座谈。那么达赖喇嘛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谈到了这个今天他所演说的内容之外，他在这个结束之前还相当这个亲切的和坐在前排的这个记者每一个人来问候并且握手。那么他也这个面对这个记者的提问呢，他也这个相当的幽默。那我们记者呢也提到了向达赖喇嘛提问，表示说希望他能够给现在的总统川美国总统川普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的目前的执政成绩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和评论。那么对此呢，他是回答了相当风趣幽默的答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领袖国家的总统。这个人是你们的人民选出来的，应该由你们来判断。不过我对于他从巴黎协议中撤出的决定感到难过，我对这一点感到难过，其他的事情应该由你们来判断。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达赖喇嘛到这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演说呢，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台湾中国留学生的相当大的反弹。那么对此呢，这个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他认为这是非常普遍而且正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同他的观点。不过他也谈到说，许多抗议他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抗议什么。那我们对此呢，我们也向这个圣迭戈大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校长进行了询问，表示说他对于这个表示反对或抗议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说的时候呢，这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校长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校方要做到最好的工作呢，就是要捍卫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库斯拉校长他怎么说。
This is a public university. There are a lot of
这是所公立大学，我邀请过很多人来发表演说，不是每一个演说者都受到每个人的爱戴。身为学校的校长，我认为确保每个人的演说权利，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确保人人都受尊重，这是我的责任。压制言论自由是校园中最糟糕的事情，而今天的演讲者是世界领袖，他是博爱、和平、环境和维护人性的传递者，你怎么会不同意呢？
It's more uncomfortable than uncomfortable speech.And this speech, I can tell you, I mean,
在今天大约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演讲当中呢，达赖喇嘛也接受了这个观众的提问。那么观众呢是事前向这个主持人已经向提交了问题。不过我们在现场其实也是有听到一些这个场外的这种抗议的声音。那我们在演讲结束之后也试图采访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是他中国留学生的家属，以及在现场聆听的一些中国人。不过呢，我们的运气不是很好，没有中国留学生或者是一些受访者呢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只表。是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评论，也没有任何的看法。不过呢，明天呢，达赖喇嘛还将在这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毕业典礼上进行毕业致辞，那么势必也会引发更多学生的反应。那么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锁定。今天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这个星期纷纷到国会作证，称美军长期拥有的军事优势正在快速减弱，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取消了奥巴马时代的一个移民项目，根据该项目，持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孩子的非法移民父母可以不被遣返。2017年被认为是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盛行的一年，但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或许在实际上阻碍了民粹主义右翼在欧洲的发展。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负责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据报也在对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进行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将宣布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预计将收紧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开放政策。医生透露，遭受枪击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伤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危急之中。
有关于川普总统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先是川普总统承认自己的确受到调查，接着传出其他的内阁成员可能也被卷入。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现在正在白宫，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是表示他本人并不处在通俄门的调查之下，但是他今天是自己证实自己的确受到调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最新的进展好吗？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过去呢一直强调他自己绝对没有共谋，也绝对没有干预这个司法还有跟这个通俄门有关的这个调查。不过在今天早上呢，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正在调查的这个特侦组的这个穆勒呢，检察官现在已经把苗头指向川普总统本人，说他有没有干预司法的嫌疑。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早上，川普总统就推了，他说我因为炒掉 FBI 局长而受到叫我炒掉 FBI 局长的人的调查，这是一个猎物的行为。那所以川普总统今天就讲说，这个所谓的猎物的行为呢，这个叫炒掉叫我炒掉 FBI 局长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由他自己来任命的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那么呢，因为之前川普总统曾经说过，他开除科米的决定呢是因为罗森斯坦的建议的。那么这个被川普总统认为是猎物的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呢，也正是由罗森斯坦来指派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不过在有媒体最近也报道说，罗森斯坦考虑要来回避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那但是呢，罗森斯坦在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个新的声明，他说呢，司法部对这样的指控不具名的指控，向来是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所以希望外界不要再继续猜测。平章，
现在也传出川普总统的其他的内阁成员也被卷入了调查，那么具体都是谁呢？
是我们针对这次的媒体又有新的爆料，就是说在这次穆勒也同时在调查川普的女婿还有他的高级顾问，也就是这个库什纳，他的跟俄罗斯的经贸往来。那么同时呢，我们值得注意是说，副总统彭斯在这个星期也请了律师来协助他进行这个俄罗斯调查的这个案子。那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讲这个案子里面讲到的都是像塞森斯或者是像这个福林，前国安顾问福林这样子的名字出现，副总统彭斯很少出现。那所以说也让人来质疑是说，是否彭斯也跟这个通俄门的也有所关系，所以他才要赶快来请一个律师来保护自己。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说，川普的个人律师他叫做科恩，他自己又请了另外一个律师叫做莱恩来为他做辩护，来为他的所谓这个通俄门的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指控呢来为他做辩护。所以说好像川普身边的人是目前都慢慢的卷入这个俄罗斯的调查案的当中了。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这个星期到国会作证，称美军长期拥有的军事优势正在快速减弱，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作为扭转这一趋势的措施，五角大楼向美国财政部伸出了求助之手，但这一次不是要钱。有关详情，我们就邀请到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乔干。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美国军方的这些高级将领们到国会是怎么样来描述这样美军在面对的这么一种趋势的？
就有关这个美军军事优势是不是正在减弱？其实这个话题呢，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说过好几次了。那么这一次不同的就是说，好几天，一连好几天，美国的最高的美军最高的官员们，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呢，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美国的这个军事优势的减弱，而且这种趋势可能正在加快。那么我们听到呢，就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礼拜二的时候在参院作证的时候说呢，他说短短的五年之内呢，这个美国的投放军力的这个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他还说，这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这个发展有关。我们来听听邓福德上将的说法。
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我们试图投放军力的时候对我们形成挑战。
那么邓福德上将发言之后的两天呢，美国的陆军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奈勒上将又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呢，他直言不讳地说到2025年，大概离现在只有七八年的时间，他就说 到时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可能没有办法对付实力相当的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我们来听听这个奈勒上将是怎么说。
我们目前的组织装备和训练都不够在2025年前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
可能不知道观众和听众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是说美国美军所说的这个实力相当的这个竞争对手的，通常是指两个国家，中国跟俄罗斯。
好，那现在看来这个像美军高级将领说的，这个美军目前面临的这个形势还比较严峻哈。那您认为现在美军他们将如何或者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军事的优势呢？
就跟大家打个比方，就跟两个人赛跑一样，有一个人跑得快，这个人想继续跑得更快，继续的保持他的优势，他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自己保持他的速度，甚至是加快他的速度，另外办法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这个对手能够 somehow 就是有可能去放低自己的速度，放慢自己的速度。美国的高级官员现在呢正在考虑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国会增加军费拨款，然后呢这样的话军方好呢这个研发和这个添置更多的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呢第五代战机，包括呢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还有新一代的这个核潜艇。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军方的官员要求美国的财政部，这次不是要钱，他要什么呢？要财政部所主管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采取措施，对外国，当然包括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对吧？做一些限制，认为呢这个现在的限制太少了。我们来听听马蒂斯部长，也就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礼拜二的时候在参议院的这个说法。
There is a lack of restrictions.
我们对外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投资缺乏限制，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些相关限令。如果你给我一两天的时间，我会很快递交一个我们正在考虑的限制令清单。
其实呢，美国对外国投资是有限制的，特别是对这个外国公司想在外国政府或者公司想在美国的国防企业投资是非常有很大的限制。但是对有一个方面是缺乏限制，就是至少美国的军方官员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在军民两用的这个企业这个行业方面限制太少。这些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技术呢非常的这个高级，就是能够在使用在民用方面，但是也能够用在军事方面。那么美国的军方官员们认为这方面的限制太少，应该加强这个限制。
那这个看来，这个美国军方现在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很快这个中国就要追上美国了，特别在军事科技方面。那您认为这个美军将领这个观点，是不是有点多虑了？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科技真能在可预见的这个很短的未来就追上美国吗？
如果说这个忧虑是过多或者是过快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因为在星期四昨天公布的一个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美国排全球第四，中国排在哪里？第25位，不仅落在许多的西方国家后面，还落在日本和韩国后面。所以说，你说它是一个科技大国，还有一点说不过去。但是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中国在太空、在网络、在人工智能这个很多的这高科技方面呢，似乎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很多人认为呢，中国是不是在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而不是自己自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创造能力，而是通过比方说投资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高科技行业，还有呢就是网络偷窃，对吧？这种合法和非法的这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这个推进自己的科技发展。那么美国军方呢，就希望呢通过财政部来加强这个方面的限制，使得呢中国没有办法或者是比较能够受到限制的这个方式来追赶美国。所以说，也就是说，希望中国不能够很快追赶上美国，
是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做客演播室，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检方星期四表示，一家中国企业通过美国为朝鲜被美国制裁的银行洗钱，并要求没收190万美元的资金。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反对美国进行长臂管辖。
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取消了奥巴马时代的一个移民项目。根据该项目，持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孩子的非法移民父母可以不被遣返。打击非法移民是美国总统川普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同年来美暂缓递解项目继续生效。这一项目允许大约77万名小时候被非法带来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美国工作和学习。
亚马逊星期五宣布将以137亿美元收购美国高端有机食物连锁超市全食超市，这是亚马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购，同时也凸显出这家电子商务巨头继续向8000亿美元的超市产业进军。全食超市1978年在德州的奥斯汀创立，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雇佣超过7万名的员工。收购全食超市也将继续为亚马逊涉足实体店进行布局。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尽管我们知道运动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很多人似乎都不会每天坚持运动。不过莫腾森建筑公司的工人却不会有这个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百名建筑工人集体做下蹲运动，可能在东亚一些地方并不罕见，但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呢？
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让公司员工做操曾经遭到过很多嘲笑和怀疑，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
莫腾森建筑公司20年前就开始让员工每天做伸展运动。马凯特大学体育训练项目主任克里斯·盖瑟说，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做运动可以让工人的思维状态从家庭事务和生活琐事转移到工作场所和团队合作上来，
这也有利于安全施工。在密尔沃基的这个施工场地，工人们要操作重型设备，并为新体育场安装屋顶。早操让他们的身心都准备好进行接下来有潜在危险的工作。
在任何的建筑工地，你都得精神集中，因为事情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的脑袋不断的转动，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你不清楚会发生什么。
在一片蓝天下集体做运动的这些好处，也许会启发美国的其他公司，让员工的一天从早操开始。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三，英国伦敦西部的一栋24层高的公寓楼发生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失踪，伤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这是英国近年来发生的最新一起致命悲剧。在此之前，英国自3月起已经连续发生了3起恐怖袭击事件。而在政坛上，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起的提前大选却使得他所在的保守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党的地位，造成悬浮议会的尴尬局面。此外，英国女王宣布延期国会演讲，美国总统川普推迟了对英国的访问。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们不由得问，这个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到底怎么了？而下周刚刚遭遇了政治重创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带领这个国家开启脱欧谈判，麻烦不断的英国能否走好这关键的一步？英国乃至欧洲的政局是否跟川普总统有关？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未来是否会生变？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朋友做客演播室，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景玲女士。欢迎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我们这一期要聊聊英国，因为英国最近真的是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聊了。我们就先从本周三发生的这次大火来谈起啊。现在是确定死亡17人，但是因为有很多人失踪嘛，我看到有报道说那个楼烧成那个样子，现在这些失踪的人多半也都是遇难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失踪、这个遇难的人数会上升至近100人啊。那么这也成为近年来英国甚至是全球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这个消防事故。我看到英国有很多报道，就是说标题都是说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静玲，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想是的哈，平章。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这个其实是在一个最富裕的区域啊，那么然后甚至是在富裕的区域里面烧死了穷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避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 council house， 就是国民住宅。那通常它是在原来是公有的东西，现在变成私有了。那么私有化以后呢，私有化的管理就参差不齐。 所以我想这个管理公司它其实没有尽责啊，没有善尽责任，因为里面的住户长期以来就说过，说这个可能消防有问题，那么还有这个防火梯的那个建材是太便宜，整整也不过就是4000多块英镑。所以这个事情目前呢，现在大家的检讨是绝对可以避免的，或者说大火当发生的时候，警民也没有响。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惨剧，我想就是你刚刚说的平章，这在英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会按照这个刑事法或犯罪法来起诉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在善后，但是我想接下来一定是会追究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一个悲剧啊。这个事情能不能避免呢？是这样子的，火灾有的时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它是个意外，意外你很难避免它，但是这个意外造成这么惨重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呢？刚刚那个静玲讲得很对哦，这个是一个管理公司在管理，那显然是管理不善，对不对？那政府呢，它也没有尽到就是说监督啊，这个的责任。其实这个很多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这个措施不当啊，其实这个那些居民早就有反应，可是没有人把它当回事。那这个里边目前看来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从这个大火起来的那一刹那，到这个火势蔓延到整个大楼，一共用了15分钟。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它是从外部蔓延的，这跟
这就是跟他去年完成的一个这个
改造项目
啊，这个装修的工程有关，因为他在外墙上用了一个这个隔热的。这个一个隔热层，对，贴上去的时候呢，它用的不是一个防火的材料，而是用一个廉价的材料，所以这个隔热层本来应该是防火，结果它是促成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人为措施、互措施在里面。
就像刚才二位说的，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政府监管不力的问题，这也使得这个特蕾莎梅的政府处于一个被批评的核心啊。而且确实是好像在英国的这个住房建筑部的一个部长啊，现在他是特蕾莎梅的这个幕僚长，所以这就更让这个首相现在是陷在这个舆论的漩涡当中。说到可以被避免的悲剧，我这里更想提的是，英国自3月起到现在连续发生了3起恐怖袭击事件。那么这种恐袭频发的现象，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
我想哈，这个是不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啊？我想平常这个是可以防范的事情，但是能不能避免，我想这要从整个大的国际趋势来讲，甚至要回到欧洲啊，就是它整个现在已经是个防恐战，我们已经打了那么久了，从美国的911到现在，那么现在只是说叙利亚战争以后，那么整个事情就是整个蔓延到欧洲啊，能不能够避免？我想为什么我们应该问说，为什么英国在过去这70几天里面啊，发生了3起这么重大的恐怖事件。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英国在脱欧之后，他自己的整个局势、政经局势是不稳定的。那么大选这段时间又提前大选，所以英国整个是一个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几乎是在往 decline、在往衰退的一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一个东西，只是在这个时候，在你国力不稳跟衰退的时候，它整个就爆发了出来。
是，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那我们具体来看英国的一些防恐的措施，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去过英国，但是我知道二位都是在英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啊。那么对比英国和美国，你们来看这个在本土防恐、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公民安全的问题上，美国和英国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觉得这个美国跟英国相同点就是说，美国、英国都面对恐怖袭击的这个威胁，而且这个威胁也非常大。英国的这3次的恐怖袭击为什么特别这个让人家吸引人家的注意呢？是因为它发生的这个太密集，都是在这个就在3个月时间里边就发生了3次，而且发生的地点也是这个非常的惹人注目。2次在伦敦，1次是在这个音乐会上，在体育场，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美国也同样面对严峻的这个恐怖袭击的威胁。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美国911的事件，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在美国911之后也发生了多起，就最近这个也发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个爆炸案，那也是恐怖袭击的案子，对不对？那么去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奥兰多发生了这个酒吧枪击事件， 也是美国啊。那去年还发生了在这个新泽西，在纽约这个爆炸案，是一家人在作案，所以这种恐怖袭击的这个威胁啊，这个美国、英国、法国也面对了，所以是一个蔓延全球的事情，这是大家所面对的一个威胁。这个那不同在哪儿呢？不同就是说，这个英国离这个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活跃的地方比较近，叙利亚。然后呢，很多人是跑去，要不就受训，要不去参战，在战火中他这个把他自己练起来了。还有一个，现在恐怖组织很厉害，他不用派人去，你来，他把你训练好了，你回去，对吧？你本来就是英国人，你本来就是美国人。还有一个，他让这些这个伊斯兰教本身是很平和的，但是这些恐怖组织他很厉害，他是极端分子，他用他的说教可以去给年轻人洗脑，很容易就把人变成极端分子。所以你有的人根本可能还没出国呢，他的这个脑子已经被洗过了。所以
我同意你国华，但是我想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长期以来的难民政策。
对，
我觉得在欧洲他长期以来有这个传统，他的传统就是他非常的容忍。那么可是现在我想很多这个政策必须要重新检讨，因为我们发现最近的几次英国的恐怖袭击其实都是就是土生土长的 homegrown 或者是第二代的，所以我想这是两者之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难民政策上面、移民政策上的大
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英国和美国最近这个爆发的恐怖袭击，很多都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孤狼行动或者叫独狼行动，它是在这个美国或者英国本土长大的第二代了，但是也是因为受到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洗脑而参与了这种恐怖行为。所以很多人在说，其实这反映出来英美这两个国家啊，这种一贯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现在他们所推崇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进入了一个困局。我不知道两位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吗？
刚刚这个静玲提到的移民政策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按照道理，按照传统，你本来就是难民要来，大家都应该去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这个难民出来以后，这个里边混杂了一些潜在的这个恐怖分子，你怎么办？所以这也是这个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在竞选这个过程中间一直对这个美国要接纳这么多的难民，还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非法移民，他是立场很强硬的，他的强硬的立场也为他赢到了很多的选票。
在英国似乎也是这样的。
我想在英国其实现在的首相泰丽莎梅啊，她是采取强硬的，因为我们要记得她曾经是内政部部长啊。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但是英国长期以来他们是以一个包容跟容忍的社会为傲的。所以还有呢，英国跟欧洲其他国家很不一样。这我刚刚也跟国华提到，就是说在英国呢，它不像巴黎或其他北欧的国家，难民是放在一个区里面的，在美国也是，是吧？可是在英国它是完全融合到一个社区里面，所以你会在社区，你可能在这为什么会有大火？富人区里面有平民，他这些平民很多都是移民啊那些的，所以这又讲到社区警察是很重要的啊。可是警察三检啊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跟英国接下来他们已经说了要这个检讨反恐这个政策啊，我想可能也是到了一个时候了。但是移民政策会不会检讨，这可能关系到脱欧。
是，静玲，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减少警力的部署的问题啊，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英国连续爆发了三次恐怖袭击之后，特蕾莎梅所这个他提出的这个提前的大选会让他遭遇了这么大的不利，因为他是内政部长，当时这个国家安全也是主要是由他来负责，而且他是提议要减少在英国的警力部署，这可能是造成当时这个议会选举他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6月8号的这次特蕾莎梅的这个据说是对他有羞辱性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想羞辱性的原因是他自找的啊，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讲话好像很重，可是实际上因为他把算盘打得这么精，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说他铁定会赢，而且会多数啊。我想这当中还有就是说，脱欧之后，其实整个英国的政经局势是很不稳定的。那么大家也看着这个接下来的这些福利政策一一的被剥削掉了啊。所以有很多原先早年支持这个脱欧的人， 他们其实开始有点犹豫了。那这些人有很多其实是原来工党，就在野党的支持者，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工党他完全又回来了，他是大胜的啊。所以我想这一个是一个，还有就是年轻人。那么年轻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保守党他们的学费是很高的，可是工党说他要三学费，
要改，
所以这整个就是政策的转弯，还有长期以来这个尊节政策引发的不满，那么还有脱欧造成的不稳定，还有当然特丽莎梅本人不是一个那么有亲和力的一个，所以个人特质。
对，特丽莎梅呢，他这个里边有个人的算计太多，因为我们知道在选前，在四月份他宣布要这个提前大选的时候，这个保守党的民调要高过工党大概三十多个百分点，这个我看到一个最差距最大的是51%对14%，所以这个特丽莎梅他自己那个时候想，我躺着都能赢嘛，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赢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选出来的，
对，
他是接班出来的，所以在他心理上，有的时候他被人家说嘛，你没有面对过选民，你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会影响他一定的正当性。那他自己要来选，他一定要选个最好的时机，有什么时机比你领先你的对手30多个百分点这个更好，所以他就挑了这个时间来选。英国人我们也知道，英国人呢他特别讲究一种这个公平竞争，好，公平竞争，那他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不公平了，所以这也影响到他的选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当初啊脱欧投票的时候，虽然是这个脱欧派赢了，可是那个票数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将近半数，些微的多数赞成脱欧，那很多人这个反对脱欧的人实际上输了以后心里也不服，而且这个你脱欧以后你应该好好的来安排怎么去脱欧的时候你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也影响很多选民对他的投票。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不要忘了在这个7个礼拜当中有发生了2次的重大的恐怖袭击，而我想这个也影响了后来的
选
票。对，基本上是从脱欧的一个情绪当中所引发的一个反弹，但是我现在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分析，是认为说这次反弹多少也是因为受到了川普总统的影响。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电视短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份去白宫访问了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川普上任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但是这种关系可能让他在选举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英国最近举行下院选举之前发生了一连串恐怖袭击事件，起初川普曾主动向英国表达了美国的支持立场，但后来川普通过推特对伦敦市长提出了批评。
这确实把表盘的指针朝着欧洲的方向又拨动了一些，可以感觉到全国辩论的话题往后倒退了一点，人们对美国的看法更为谨慎了。
今年4月，巴黎一名警察遭恐怖分子袭击后，川普总统好像是支持极右派候选人勒庞的，勒庞后来惨败给了他的竞争对手马克龙。
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到他胜选的机会。川普在美国树立的榜样并不一定会得到正面的解读。
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让欧洲感到震惊。
我认为许多选民现在已意识到并在自问，把票投给欧洲反建制的右翼候选人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吗？我并不认为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终结，我只是认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动员反建制情绪的唯一的力量，他们发现自己还有竞争者。
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自一种新的政治品种，这就是民粹主义与中间派的结合体。不过欧洲的风向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川普在东欧地区仍然受人欢迎，比如波兰等国家。川普总统下个月将访问华沙，他没有计划访问巴黎或者柏林，他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分析人士表示，这标志着华盛顿与西欧之间的分歧还在扩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是我们这个新闻短片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2017年本来很多人预测会是这个右翼民粹浪潮席卷欧洲，结果欧洲的民众还有英国的民众，哎，一看美国这个情况，他们好像要掂量掂量，又有点这个向中间派反弹。不知道二位是否同意这样的这个观点？
这个选举啊，政治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个钟摆效应。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胜选确实是让人这个预料之外哈。然后呢，这个他之所以赢，它有很多因素，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这个民众啊，对这个全球化过快，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这个消极的这个效应，尤其是这个失业的问题，所以对很多这个中下层的这个选民冲击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川普赢了以后，他确实把这股风带到了欧洲，所以在这个先是我们刚刚讲法国的这个大选，确实是这个勒庞，这个民族阵线。自从1972年成立以来，他从来没有这么这个在民众中啊能引起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没有错。最后这个最后的这个两人对决，他输了，可是他输了，他也拿到了34%的票，34%的票把它换成具体的选票就是1100万张票，这在这个民族阵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他的最高票。
但是刚才那个意见是说，这个如果川普总统不为他背书的话，他可能赢得更多。
我认为是没有，他这次是虽败犹勇，就是说这个欧洲啊，还是有这种反这个移民，反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思潮在蔓延，只不过还没有大到让他能够把这个选举拿下来。
是，那静林再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英国出现这样的局势啊，这个特蕾莎梅之所以要提前的选举，是因为下周啊，按照计划来说，下周就开始进行脱欧谈判了。那么现在英国的这个政局会对于特蕾莎梅的这个脱欧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会有很大的影响哈。我们先看，就是说特蕾莎梅到底现在她可能只能成立一个少数党政府啊，也就是跟北爱的一个小党，只有十席啊，这个民主同党。可是呢，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等于说他还没有完全成立。按照英国的历史啊，上一次是1974年有一个小党，那么这个小党到现在他带子从来没有过能够维持很久，所以特蕾莎梅这个新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成得了啊？现在他们是说脱欧谈判是19号，就下礼拜一要开始准时谈啊。那么当谈的东西就是比较 soft、比较软的东西了。那么
所以你是认为会以软脱欧的方式来进行脱欧？
我想现在的趋势是会以软脱欧，因为英国已经没有硬脱欧的本钱了。因为你自己国局都不是那么稳定，当然礼拜三女王要去演讲，那么在那个之后呢，国会必须要进行对特蕾莎梅还有女王的演讲进行一个信任投票。如果说国会的信任投票没有通过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工党可能就有机会来主政，或者是提前大选，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脱欧接下来的一个局势。我想英国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而且非常弱的局势。
对，而且确实是因为这个特蕾莎梅她被迫要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而历史上少数派政府都是比较短命的，所以现在很多分析说特蕾莎梅很有可能她的任期会在一年之内结束，不过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那么面对美国和中国和英国之间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未来美英的关系会怎样发展？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来是要访问英国的，他跟特蕾莎梅之前的这个 chemistry 化学反应都很好，但是可能是跟英国的这个伦敦的市长闹了点别扭啊，他现在决定这个推迟对英国的访问。那么两国的关系的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哪里？
我觉得短期内这个不确定因素非常大，因为这个川普本人国内也是遭遇了很多问题，很多的麻烦，他根本没有这个精力去顾国际的议题，或者去顾跟这个英国的关系啊，跟欧洲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再加上英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所以短期内呢，这个会影响两国的这种这个特殊关系。长远看，我觉得英美还是会站在一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曾国华先生和江静林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动漫展——绝佳动漫展的开展日。现场除了有许多漫画家和插画家参展之外，还聚集了许多的超级英雄。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芒特福农会议中心。那今天呢，是华盛顿第七届绝佳漫画展的开展日。那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聚集了络绎不绝的人潮。那包括很多的设计师啊，还有漫画家、插画家，他们都在这里呢，有自己的摊位，展览他们的作品，以及有贩售一些商品这样。那在我的身后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许多的超级英雄，还有像是科幻漫画里面的人物不停的在走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有神奇女侠、雷神索尔，或者像是钢铁侠之类的，他们都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他们的孪生兄弟或孪生姐妹，非常的有趣。那他们的创作者呢，也就是今年94岁的斯坦李，他其实呢他这三天也将会在这个博览会里面，那为他喜爱他的粉丝签名，还有跟他们合照。那是的，那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漫画中国的插画家，他的名字是范伟。那今年30岁的他呢，是迪士尼画廊的第一位中国籍的艺术家。那同时呢，他在过去也为迪士尼乐园开发还有设计了许多商品。他表示呢，他创作的宗旨就是要让每个人看到就觉得开心。那目前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室，那我们来和范伟聊一聊，听听他怎么说。
梦想，我就是很想进迪士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试着给迪士尼投简历，没想到就被他们看中了，然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我现在乐园里边做一些设计，包括 Zoom Zoom 的设计、公仔设计，还有 Vinomation 设计，还有各种Home Deco 家居啊这些的。关注迪士尼画廊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希望能够，如果能有一天能够作为一个签约艺术家在那边，就会觉得又是圆了一个梦嘛。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想做什么，然后坚持下去，贵在坚持。
是的，那绝佳动漫展呢，它是在2011年举办了第一届，当时吸引了大概7000多人来参加。那到了去年呢，已经有超过4万人都前来参加这个博览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华盛顿特区呢，严肃的一个表面之下，其实也藏有许多的超级英雄的粉丝。那也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一直在上升。那另外呢，绝佳动漫展它还有设立了一个斯坦李的展览专区，那里头除了展有他的亲手绘画的一些漫画手稿之外呢，还有许多在他创作的电影角色的真人等身大小的一些模型，还有许多电影道具之类的。那喜欢漫威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那绝佳动漫展呢，它将会展出3天，那预计周末会吸引更多人潮。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最关注的内容。
进入夏季，各种赛事令人目不暇接。俄罗斯拖拉机赛事在罗斯托夫举行，比森赛道聚集了大约15000人，28名司机在15公里长的赛道一争高下。赛道包括泥沙、沙坑、水坑，甚至火线。比赛持续了5个小时，一辆拖拉机在赛道上翻了车，但司机安然无恙地爬了出来。这场活动的目的是吸引年轻人参与农业。2017年红牛飞行比赛的第三轮在日本千叶举行。作为东道国人气选手的矢屋义秀，完美驶过航道的13个闸口，最终赢得了第一名。矢屋义秀去年也赢得了千叶比赛。来自捷克的2位选手取得了第2和第3名，分别是佩特·科波夫斯坦和马丁·桑卡。冠军系列赛程的下一轮将于7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炎热的夏季，见识一下水下游泳的大象，会不会让你感到些许清凉呢？位于泰国的考克岛开放动物园拥有世界上少有的这样一个游泳池，每天有2次水下表演。从去年年底，它已经成为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